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借着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一周是播出五次，就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圣经，就是神的话，不同的主题，借着这个主题来深入的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心意就是要遵行他的话，遵行神的话就是敬拜。不论我们读了多少遍的圣经，看了多少的属灵书，如果我们对于圣经上的话都很清楚了，那么神要看的是你能做出多少呢？你真的为遵行神的话摆上了自己吗？我们的神要看的是这个。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4章9-11节还有21到23节这两处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神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叫我们的过犯如薄云灭没。先知以赛亚本是皇族之后，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他做先知的时期是犹大国及黑暗的时期，他的工作对西西家王影响很大，曾经帮助他改革国家的宗教生活。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他在22节也用了非常优美的文字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亲自的来涂抹了我们的过犯。虽然我们的过犯像厚云一样的，但是神说我要将它消散，我要使之灭没，所以你们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弟兄姐妹，我们读旧约的圣经里，我们会想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恶习一再的犯，一再的犯，上帝真的是会赦免他们的罪，把他们的罪丢在深海，又像是早晨的云雾被太阳一晒就分散了，就不见了。神真的会这么做吗？我相信神会这么做，只要我们肯认罪，只要我们肯回头，不要一直的陷在罪里，因为我们的神要赦免的是悔改的罪人，不是那个执迷不悟的罪人。于是我们的主就借着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他，因为神说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就因为是忘不了百姓在神的心上，神要拯救他们，就像神要拯救我们一样。因为神的怜悯，神的赦免里带着恩典，当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有能力来跟随基督，就有智慧来体贴神赦免我们的爱，好让我们在神除去罪孽的同时，也来治疗我们过去因受到了伤害而造成的苦痛。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以赛亚书44章9-11节还有21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神要涂抹我们的过犯，就如早晨的阳光驱散了早晨的浓雾。好，听众朋友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制造雕刻偶像的竟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以以色列荣耀自己。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第103篇2-3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相信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大家心里都相当的难过，因为我们的神是苦口婆心的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君王，借着神所差派到他子民中间的人来告诉我们不要拜偶像，因为人所制作的偶像他绝对不能够超越制作他的人。人有什么本事呢？人自身难保，虽然工匠的手艺挺不错的，所制作的东西也仅仅能够在艺术品上来说它是精致的。所有雕刻的偶像，无论是用木头、用黄金，或是用象牙雕刻的，从遗迹上来看手艺不错，若是从艺术品的角度来欣赏，它确实是相当的精致，但是它所表现的也不过仅仅是表达这位艺术家对于他宗教方面的情操而已。他不能够因为雕刻的比较精致，所以这件艺术品就变成了神。如果人们敬拜自己手中所雕刻的艺术品，称他为神，求他拯救他，这真是虚空。向着虚空去努力的人，他最后得到的就是羞愧，就是惧怕。但是以色列人是神在爱中所拣选的民族，爱是力量。神在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不但是让他们经历到神的真实，也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尤其是在西乃山上，当神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那个光景，神降临的威荣，谁还能够否认他不是神呢？他不是独一的神呢？神一直启示他是独一的神，他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他也是以色列人的磐石，而且神也是掌管以色列人历史的这一位。无论以色列人的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凡是有关于以色列人的事，谁敢向神挑战呢？神说他是君王，神说他是救赎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偶像所拥有的是什么呢？偶像怎么能够与我们的神相比？偶像所有的一切乃是人，就是制造他的人所给他的。但是这位神全能者却是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神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潜能，有一切的能力。我们的神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首先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不是从他而出，而他自己本身是自由的。为什么又说自己是末后的呢？意思就是说他是至高无上的，没有谁比他先，也没有谁能够为他殿后。因为这位神既是首先又是末后，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他创造万有，他也管理万有，万有的所有的细节他都熟悉，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他的管理之下走上正轨，因为他在掌权，他在命定。再复杂的历史，再复杂的人际关系，神都管理得清清楚楚， 没有一件事是会让他忘记或者是忽略的，所以这位神能够细心的来眷顾属他的百姓，这些哪里是偶像能够做到的？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就懂得，偶像虽然是木头做的、泥巴做的、石头做的，就算是象牙雕的，那又如何呢？因为天地间只有一位神。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偶像的后面有一个邪恶的势力，有一些人他们拜偶像，我们传福音叫他不要拜了，可是他一看见他拜惯的偶像，他心里就很害怕，说要找一个人把他请走。我们知道有些牧师们就砸偶像了，又奉耶稣的名捆绑仇敌、捆绑恶者、捆绑那恐吓的灵，他们就把偶像当垃圾一样的丢出去。可见这些偶像的背后有一个凶恶的灵，用铁爪一样的抓住这些拜他的善男信女。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0节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可见这些没有气息、没有意义的偶像的后面，它有一个可怕的力量，这个力量会使那些拜他的人会变成和他一样的可怕。可怜的是，这个邪灵还会继续的控制他们、欺负他们、抓住人的心思意念，用市场力量，就是经济管理，仇敌会用经济、会用武力、会用军事来夸耀自己，不像我们。我们所讲的是与主耶稣同行，我们所走的是信心之路，不像偶像总是夸耀他的经济成长或强大的武力、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他们的夸耀。当然仇敌一定不会放过造神运动，他造出了许多什么男神啊、女神啊，像封神榜一样的封了许多的神，迷惑青年人的心来崇拜现代的巴力。可怜的是，当人的心思堕落以后，对于真神就是不能明白，所以仇敌就是用欺骗的法术来欺骗人。可是我们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堕落了，他就决定一定要帮助我们脱离罪，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神不要我们受到仇敌的迷惑，最后还要跟着仇敌一起下到神为他所预备的硫磺火湖里。神不愿意我们上这么大的当，所以他道成肉身，他来拯救我们，他应许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更新的生命，使我们的心思能够明白神的计划，而且我们会记住神的怜悯。今天所有神的儿女，就像旧约里的先知以赛亚鼓励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要思想神，要思想神所说的话，因为是真理，真理就能够造就我们。我们的主还对我们说，我不会忘记你，这句话好宝贵哦，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他，而无论如何神都不会忘记我们，我们要感谢主。好，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见。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